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们好吗？这是我第几次来到这里讲道啊？第二次啊？啊，第三次？我都弄不清了，第二次吧。上次讲的是什么呀？你们不好好听到啊？啊，没问题啊，感谢主，每次来到这里呢，都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收获。看到小朋友上来呀，也是非常的喜乐。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爱加倍荣耀堂，让我们在这里做光做盐，在这里为了主呢，能够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更宝贵的是，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有权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认识你，来接受福音，来接受，来认识真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当我们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和赞美，将以下的时间向你仰望，向你交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哇，是个烫的，烫了我一下。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的经文。启示录这件书大家喜不喜欢呢？啊？
喜欢。
喜欢。哇，这反应这么快，为什么喜欢呢？啊？因为看不懂，神神秘秘的，是不是？你知道吗？在就是写作的那个时期，启示录的这种写作风格哈，对他们来说，如果用现在的语言，就叫做科幻小说。我们现在看科幻小说很好看，是吧？很奇奇怪怪的啊，宇宙飞船啊，或者是那种非人类的那些人，这些人物啊。但是我们在看这些书籍或者看的这些电影的时候，你能够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吗？其实是可以明白的，对不对？比如说小朋友最经常喜欢看的那个星球大战，对吧？其实大家都能看懂的。如果你过度的解释呢，反而不好了。那启示录呢，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看的时候会很吸引人的，很多的兽会出现。但你说有一天真的那个几角兽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就怪怪了，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哦，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讲到的是关于它的启示录解释，它的所使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启示录当中呢，在一开始在第二章部分呢，开始有几封的书信给各教会。大家知道有几封吗？七封。哇，你们爱加倍荣耀堂的弟兄姐妹对圣经还是很熟的哈。有七封书信。为什么有七封书信呢？为什么呀？因为有七间教会嘛，是不是？有些人说因为七是完全数，会不会这么说呀？也有可能哈。那肯定不止七间教会嘛，但为什么这七间我们不得而知，有可能是完全数的这种写法，是有可能的哈。那有些人在解释这七封书信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这是七个时代？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啊？哎呀，你们还有不知道的内容哈。有些人说呢，这七封书信呢代表这个历史上的不同的阶段，一共七个阶段。然后呢，我们这个阶段是处于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封书信是给哪间教会的？很熟悉的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啊，那老底家教会它被称之为什么样的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处于老底家的社会，一个时代，处于老底家的这种不冷不热的一个教会时代。 这样讲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这个不知道该点头还不该点头啊，因为我们的确有的时候不太热心，对吧？有时候冷冷漠漠的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把七个书信解释为七个时代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不太合理的。但是它作为学术那么讲，当然也是没什么问题。那我为什么觉得它不太正确呢？第一呢，如果我们看地理那个地图，把那个教会放在这个地图上，你会发现这七个教会的地点是一个圆圈，是一个顺序。所以他写这七封书信的这个次序呢，是按照送信人最合理的旅程方式安排的。所以他第一上岸就先到以弗所，所以是以弗所教会，然后接下来就是绕了一大圈，后来绕回来之后呢，就是到了老底家了。所以他实际上是按送信的这个次序来安排的这个书信的位置，这是原因一。第二个原因呢，是每个教会每个书信当中所提到的优点缺点，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教会当中都会出现的，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这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时代，不冷不热的教会时代， make sense， 可以，对吗？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其他教会出现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就没有吗？也有啊，对吧？所以如果是把它分成七个时期的话，那么前六封书信对我们来说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哈。因此呢，也是考虑到另外一个对人子对，也就是耶稣基督对每封书信当中的提醒呢，其实也可以应用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当中的，这是理由二。理由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启示录到底是一封怎样的一个书卷。首先呢，它当然里面有预言的部分，但是启示录的重点它不是作为一封预言性的书籍来写作的，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不应该以一种揣测天机的心态来阅读这封书信。有时候我们会听说啊，现在某某人出现，或者某一个势力出现，哎，你看敌基督出现了，他什么记号666记号，是不是都是以圣经的这些元素来去框或者强行的放在，把我们这时代的某一些的人物事情联系在一起，这样去解释啊，这种解释呢叫做时代论解释哈，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合适的哈，啊，所以不应该用一种揣测天机，哎，你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指的是那个，不应该以这种心态来看这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如果不是一个预言性的，不是让我们用来解释历史事件的书信，那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书信呢？我相信这封书信跟其他的书信是一样，它的重点都是有关于耶稣基督，对不对？有的时候一些习惯用刚才我说的那种套用圣经当中的词汇放在这个时代来强拉硬扯一些人物或者事件的这些人，有一种只有他知道天机的一种感受哈，那是很奇怪的，为什么他知道别人不知道？我觉得这封书信本身呢，还是关注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还有关注在他对教会对个人的一些提醒当中，而不是未来的那些不可知的事情当中，对吗？因为隐藏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未来是怎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知道未来的可以确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对吗？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当瘟疫饥荒战争渐渐多出现的时候，这是什么？是记号，这是记号告诉你耶稣基督快来了，快来了。我们仅仅知道这些而已，而其他的呢，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以这种框架来理解，在理解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从每一封给这些每一封书信当中，其实都可以读到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自己这个教会有怎样的一些教导和劝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封书信。第一封书信呢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 书信。以弗所教会这个名字我们很熟悉，因为还有本书叫做《以弗所书》，对不对？所以以弗所教会所收到的这个信呢，是两次写在被录入到圣经的正典当中，是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在新约当中的地位很突出。它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并且保罗在这个地方住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保罗在这牧会3年多，可见他的知识、他的真理的扎根部分应该是非常强的，对吗？因为有保罗在那里。还有什么呢？还有谁？亚波罗，大家知道亚波罗哈？这个保罗栽种的亚波罗是他浇灌了那个亚波罗，那个亚波罗也在这里侍奉过。那还有谁在这侍奉过呢？亚居拉、百居拉也在这里侍奉过。亚居拉、百居拉大家知道，卖那个布的布料的是吧？紫色布的。还有谁呢？还有提摩太。提摩太前后书就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在这个教会任职过。还有呢？还有使徒约翰，后来也来到这个教会做整个7个教会的这个监督。据有些历史的记载呢，后来还有人呢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来奉养。哇，你就看到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很有福的教会啊？有这么多人牧养，都是名牧师、名传道，是不是啊？那这个教会是不是一定很复兴啊？一定很有福啊。那他是不是越成长越壮大呀？那我们就借着书信，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究竟是如何的。不好意思，我没有把整卷这个所有这个1节到7节放在 PPT 里啊，因为有时候会忘记，有些教会会读前面，有些教会没有读哈。没关系，我们就是一节一节的来看。我们来读2章的第1节，预备开始。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盘。好的。待会儿再读下一节的时候，大家读得整齐一点啊。在7封书信当中呢，每一封书信的开头都会提到一个人子的特征，关于人子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呢，其实已经在1章当中出现了。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不重复，大家可以回去再看1章。那在1章当中出现的这些人子的特征呢，他又在后来不同的书信当中，这7封书信当中呢，又会再次的出现。那这里讲到七星，那右手拿着七星，右手这只手，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所代表的呢，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然后呢，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个7灯台指的就是7个教会。那刚才我提到了七是一个在圣经当中的完全数字哈，所以讲到七的时候，真的可能不限于这7个教会，而是指的所有的教会而言的。这是他的文化的表达，好像我们说飞流直下3000尺，真的3000尺吗？去量过了没有？所以有些字呢，它有特别的文学意义哈。在启示录的1章20节那边呢，就解释了这7灯台的意思。那里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7星和7个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啊。所以其实这节经文呢很容易解释。那手握7星又在7灯台当中行走，那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一个形象给我们凸显？哇，好像很荣耀，右手7星又在7灯台，是这么一个很美的一个环境当中，并不是。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手握7星又在7灯台行走，意思是要表达他是满有权柄的人子。这里要凸显的是人子他是满有权柄的。当然我们知道人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对吧？耶稣基督是满有权柄的耶稣基督， 而这满有权柄的耶稣基督要对以弗所教会说话，要对每一间教会说话。所以不是大家啊、哦、看一个七个星然后七灯台然后开始说话，不是啊，这是重点，它是科幻小说，但表达的重点是权柄哈、啊。那既然表达是权柄，我们就要想，那为什么要在这里要表达一种权柄呢？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究竟是谁呢？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是谁啊？各位，耶稣对吗？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这是他要表达的。那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人对耶稣的权柄啊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就是在加百农地的有一个百夫长，他应该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外邦人，记载在马太福音8:5-13那里。当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就有一个百夫长对耶稣说话，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了瘫痪病，躺在家里甚至痛苦，瘫痪了就起不来了，意思是求耶稣医治他。那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去医治他。就是耶稣已经答应了，哎，既然他答应了，那就带他去吧。但这百夫长不是，这百夫长却回答耶稣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哎，他所求的原来只是求耶稣一句话，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求一句话？他背后的逻辑，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接下来他就解释了，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因为百夫长就是管理10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当官的哈，手下有100个人，他说也有人在我底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事。我们看到哈，他对权柄的认识哈，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理解什么叫做权柄，而他用这种自己的经历来理解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他认为他如果能医治疾病，他如果真的是那所犹太教当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先知，不知道他当时的认识到底有多深哈，所以我说他用先知，他对耶稣的权柄的认识有一种超越性，对吧？超越性。他说：“我可以指挥人，而你有权柄指挥他的疾病。”然后，当他这么讲之后，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听见了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唯有本国的子民既被赶到外面黑暗里面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的对耶稣的理解，他的讲话，他的信心，耶稣感到都很稀奇，感到很新奇。他的信心甚至我说超过了耶稣的门徒。当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在船上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大风浪来了，是不是？然后耶稣平静风浪了，他们怎么回答呀？他们怎么说呀？这人到底是谁呀？竟然风浪都听了他。那时候他们信心又有一个跳跃，但是他们是看见了，信心才增长。但这个百夫长没有看见，他的信心就这么大，他对耶稣权柄的认识是很超越的。所以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他相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而耶稣基督究竟有没有这权柄啊？是有的。所以一开始耶稣说：哦，我跟你去医治他，是可以去医治他的。但是当他的信心足够大的时候，耶稣说：按照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全了。耶稣基督是有权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伟大的。因为耶稣说过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的权柄是超越时间的，超越空间的，超越大自然的，是超越人的认知的，是超越我们的经验的，是超越这一切的。 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到上帝的权柄究竟在哪里。你相信耶稣能让死人复活吗？可以吗？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不是？但是如果突然在这里我死了，你们如果祷告，你相信我可以复活吗？啊，当然这话是从我这里说了哈，那你就不太相信了。但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耶稣就生活在他的周围，这些人的周围，当耶稣要让那个人复活的时候，那带来的那种惊讶的感受，那种冲击是多么大呀，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凭着眼界，凭着理性来限制住了耶稣基督的权柄，但实际上耶稣的权柄是很大很大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他。耶稣是蛮有权柄的。而在这封书信当中，以弗所书信当中，人子为什么要有蛮有权柄的形象在这封书信当中出现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虽然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是蛮有权柄的，但会不会是因为你们基督徒一种主观的想法呀？你们自己相信耶稣是有权柄的，但其他人并没有这么感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当时或者现在的话，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可能不是耶稣，很有可能是政府，对吗？就如当时最有权柄的是谁？很有可能是凯撒，很有可能是凯撒。所以有人就去试探耶稣，我们应该纳税给凯撒吗？为什么？因为拿一个权柄出来了，是不是？当时可能最有权柄的是君王凯撒，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的君王。还有可能呢，是一些其他宗教当中的一些神明，比如说以弗所教会所待的这个以弗所城市，它有十多个偶像，并且那些偶像呢，都是造的那些圣殿呢和他们的这个庙神殿呢，都是非常宏伟的，非常巨大的。而你们基督徒连个教堂都没有，怎么看到你们的神，你们所相信的耶稣是有权柄的呀？当时的基督教只不过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团体而已，一个城市当中不过是寥寥无几的几十人几百人。在人看来，谁有真正的权柄啊？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可能是其他的宗教。而基督教信仰被这些势力所围绕着，会不会有生存的压力啊？会有的。罗马政府如果要清除教会，对罗马政府而言是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把它连根拔起，在许多的政府国家面前看起来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很容易的，在很多人看来是这样的。也的确在历史上有许多的政府在尝试逼迫基督教，想要将它连根拔起，还有很多的政府要焚烧圣经，让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本圣经存在。很多的政府都做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成功呢？有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因为我们还坐在这里嘛，是不是？我们还坐在这里，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权柄不是掌握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权、政党或者某一些人的手里，而是在耶稣基督，是在人子的手中的。教会的存留、消亡都在乎人子的权柄。如今也是一样，如今也是一样。我们相信教会的生存、消亡、权柄都掌握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耶稣以一种人子以一种蛮有权柄的形象出现在这封书信当中。然后呢，这是他的形象，他要对这以弗所教会说什么呢？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读的整齐点，预备开始。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念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好的，神知道我们的行为，蛮有权柄的人子知道以弗所教会的 行为。行为这个词呢，在启示录当中出现了二十次，它指的不仅仅是人外在的一些动作，也是指的人发自内心显现在外的整个生活模式。耶稣都知道，因为当神在末日的时候要审判人的时候呢，是要根据人一生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的总和来对待个人的。在启示录的20章那边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行为动作在神的面前展露无限，神知道我们一切的动作行为。那在英文的一些版本当中呢，行为这个词被翻译成 work， 就是工作哈，翻译成工作。当然你看一点点的翻译会引起不同的理解哈。如果说行为，那我们会言行举止；工作啊，什么是工作呢？可能我们做律师啊，做医生啊，做艺术家呀，哎，这是我的工作。工作呢是具体可操作的事情，很长时间的持续可以，每天也在努力可以完成的事情也可以。所以人子在这里知道以弗所教会已经做完的已经完成的事情啊，这可能是工作。但是说如果说到行为呢，可能是包含一切的动作都在里面，可能我们一个举手抬足都包含在内。那究竟是指的我们的行为还是工作呢？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两种翻译这两种意思都包含在其内。因此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两个思想的方向，一个是我们为了天国的福音，你的目标，你的工作，你到底做了多少。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一切的言行举止的背后，那个动机和心态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符合圣徒的体统的，其实都包含在内。所以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的时候，都将它里面包含在内了。然后接下来是劳碌，还有第三节的这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这个劳苦呢也在其中。这劳碌和劳苦的意思，在圣经当初在圣经当中出现这词的时候呢，都是跟传福音的工作是有关的。所以在这里呢，并不是指的我们在家很多的忙碌，工作上的很多忙碌，而是指的以弗所教会为福音的缘故尽心尽力的那一份劳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有接待远人，刚才讲了很多的使徒啊，很多的同工曾经都在这里住过，接待远人，接待使徒，接待许多的人，还包括一些自称为使徒的假教师，他们都接待过，只是假教师他们不能容忍。而面对教会外部的挑战呢，他们也用忍耐用来应对。第三节怎么说？预备起，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所以我们看到人子说，我知道你的这一切，并且你也能忍耐。如此看来，以弗所教会这个它的整体给我们的感受，是不是一间很好的教会啊？好不好？还不错嘛，对不对？很殷勤很努力，正如我们艾加贝一样，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好的，很努力。我觉得孩子们站上来整整齐齐的，很听话，这是不容易的。有些教会我去了，招呼孩子上来要好半天时间的，不听话。以弗所教会我们看出它的确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一个教会，它有好的行为，好的工作，他又为主的道劳苦，又凡事能够忍耐，而又不让自己落入这么多繁杂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呢，灰心丧志也没有，他不灰心，对吗？他反而是忍耐，面对一切挑战的时候，他也有属灵的洞察力，有属灵的原则。因为他们看出那不是真的那个使徒，他们看出是假使徒，他们就反对他，他们有属灵的洞察力，这很有可能就是保罗所种下的好果子哈，非常好。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多美好，牧者有能力， 信徒有真理有智慧，殷勤侍奉又不知道又不畏困乏。所以一夫所教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哈。那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爱加倍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呢？也可以来思考一下的哈。当我们在思考一个教会它拥有什么样的特质才算是一个好的教会呢？有些人会觉得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持守真理，对不对？一个教会，好的教会，它首先第一特质是不是应该是持守真理的教会啊？如果没有了真理，那这教会还被称之为教会吗？所以我们会想到我们自己教会，我们是不是持守真理的教会？我们教会关于真理的教导是否能够喂养信徒？这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人觉得一个好的教会应该有传福音的事工，对不对啊？因为大使命说了，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嘛。我们认为我们爱加倍荣耀堂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持守真理啊？是不是啊？是是是，不是那就不太好了，是不是？那我问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都很明白圣经，明白真理呢？是不是？不敢点头吗？还可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努力追求嘛，是不是？我们有查经班，一直在努力的。那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有大使命，并且努力的去实践它吗？有没有？有没有常常传福音呢？这都是好教会的一个表现啊。那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一间教会，有真理，有殷勤，很努力。那它是否有缺点呢？有没有盲点呢？有没有啊？有盲点，有盲点啊。七封书信很多要讲到盲点，也有书信是没有讲到缺点的哈。他也讲到他的缺点，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预备开始。
也是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好的，这里说我要责备你一件事情，就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请问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爱加倍是什么意思？啊？耶稣的爱。爱加倍这个名字呢，是取自希腊文的 agape， 对吧？ agape 的意思就是爱。他爱这个很丰富了，有人说这个包括友情的爱、男女的爱，还有神圣的爱，很多哈。这个不是重点，最重要的一切的爱，我相信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啊，一切爱都是来自上帝的。所以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我来讲这个缺乏爱的教会，不是指我们爱加倍荣耀堂哈，我们爱心很好。但以弗所教会呢，他就缺乏的是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样优秀的一个以弗所教会，但人子呢仍然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他。这个责备是来自一个蛮有权柄的耶稣基督那里的，所以这个责备是很有力度的啊。刚才为什么右手拿七星在七灯台行走，人子要出现，那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一个人子的形象出现，很严厉的一个责备。同样在今日教会当中，人子会不会责备我们呢？也可能会责备啊，只是没有直接写书信给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教会到底是怎样的，所缺乏的是什么呢？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常常的责备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差圣灵来，差保惠师到我们中间来，是为了什么？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会责备自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的教会，只要有神同在的教会，有神同在的信徒，都会受到责备。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教会，或者听不进上帝的责备，认为自己没有错的话，那就很可惜了。我们可能会一错再错。那以弗所教会呢，就有一个盲点，就是将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这爱心是什么爱心呢？ 那有些学者就说了，他可能是对神的爱，对神的爱。哎，我觉得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这个前面几节经文的时候，人子明明的称赞以弗所教会有好行为，又能劳碌，又能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难道这一些辛辛苦苦所做的事情不是对神爱的表现吗？是的哈，是爱的表现的。一个教会如果对神都没有爱，是不可能持守信仰、持守真理的。但以弗所教会是可以这样做，所以他没有失去对上帝的爱。那有些人解释说，哎，是不是对弟兄姐妹的爱？因为以弗所教会在分辨哪些是真使徒、哪些是假使徒的时候，他是用教义、真理来分辨的。久而久之呢，那些做出很多分辨的这些人呢，都会落入一种自以为意的罪当中，不自觉的就把人和事情混在一起。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第六节的时候，那里写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们实际上可以区分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他的人和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如果要挑毛病，每个人都有毛病，对吧？要挑错误，每个人的行为都会有错误，但这不阻止我们去爱这个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最有可能离弃的是什么样的爱心呢？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离弃了为耶稣做见证时的爱心，是对那些未信之人的爱心。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爱，才能解释后面的第五节经文说那里就失去了作为金灯台的意义。第五节那里才会要他去悔改，不然就将他从原处挪去。那耶稣也曾经说过，人点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不是放在斗底下。若一个教会不能在世界上发出基督的亮光，只是在内部很强大，大家彼此之间彼此相爱非常好，但是在外面没有爱的彰显的话，言若失了位，只能在外面丢弃，任意的践踏了。若是教会失去了向这个世界做见证、爱这个世界的那种爱的话，其实也就失去了神设立在地上教会本身应该具有的意义。教会并不是上帝拣选了一个地方，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一起的唱诗、一起的聚会，而是设立教会在地上，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要将耶稣基督的爱广传出去，这才是教会存在于世的基本意义。这个对于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对于我们而言，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呢？传福音是为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爱的缘故，这是最基本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就好像耶稣在四福音所记载的那样，当耶稣看到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很多很多人忙着去过什么逾越节、祝棚节、各种的节气，当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就怎样？就怜悯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散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我们会不会对他们由衷的发出我们的爱心和怜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太自然了，就说我是基督徒，他是非基督徒，他是异教徒，他是穆斯林，大家公平和平就好了，就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反而那种出于上帝的那种拯救的爱就会渐渐的失去。会不会有这种解释呢？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你可以很爱上帝，一个基督徒可以非常爱上帝，但他却不爱自己的朋友家人，是有可能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基督徒有可能很爱上帝，很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但不爱自己的仇敌，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的，对吗？很有可能爱我们这里来聚会的所有弟兄姐妹，但是出去之后对其他人不客气，会不会这样？会的。我们点餐在出去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是顾客嘛，你就应该好好对我，反而对服务的人、店长、那些店员并不客气，会不会这样呢？很有可能的。对那些未信的人， 有可能失去了爱心，可能就是以弗所教会所出现的问题。那人子对他们提醒是什么？二章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从哪里坠落的，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所以应当回想啊，回想是第一步哈、啊。回想不但具有反省检讨的意思，也能让人不再被现今的一些困境困扰，而是从经验当中学到教训，重新的出发。这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无论是哪一间教会，都要向神悔改，都要回想我们自己的问题。教会乃是人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是他的名被彰显的地方。人子既然已经将他永恒的计划、永恒的使命、伟大的使命交给教会来执行，因此对那些忠心又良善的教会，主就自然的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给加给他们。但对那些又懒又恶的仆人，圣经怎么说？凡他所有的，他也要夺去，将那些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的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所以这里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呢，是犹太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它是安放在会幕当中的。这个所罗门建圣殿之后呢，是放在内殿当中的，用来照亮圣殿。而教会呢，这个金灯台是放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你看这个范围越来越广，是不是？教会是放在世界当中的，是照亮整个世界。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应有的这种照亮世界的功能，那么只能被从原处挪去，这将是一个很可怜的结局。因此每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都要悔改，都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传福音的事情，是凭着爱心去传福音。以弗所教会呢，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教会，它有爱心去传福音，有的也有立场去恨恶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只是后来他的爱心渐渐的失去了。为什么？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很有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人子责备以弗所教会的地方，虽然有责备他，但是也有鼓励他，有件可取的事情。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厄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憎恶的、
恨恶的。
Sorry。
到了本节呢，是来自于人子的肯定，他说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要值得夸奖的事情。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那其他刚才讲的好行为劳碌不算吗？算。好像在这里人子没怎么提起哈、其实前面说的以弗所教会那些好行为劳碌啊、忍耐、为主名劳苦啊，这些其实都是每一间教会如果有了这些特质都会引以为豪的优点。但人子只是说，我知道你有这些，因为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耶稣基督当然肯定他的这些优点，但是还是强调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他肯定什么呢？他说有一件可取的事情，这里他用了一个情感性的词，叫做恨恶。恨恶，一个教会充满爱心非常好，一个教会如果充满恨恶，好不好？好不好啊？这是一个难题哈，不太好回答。但明明这里说恨恶呀，然而你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以弗所教会他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爱心，刚才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他却有什么？恨恶。好吓人的一个教会啊，是不是？没有爱心却有恨恶， 这样的一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受不受欢迎？可能不太受欢迎，来的信徒可能也不太喜欢。但是这一点却是被人子所肯定的。这一点呢，也让我们反省到，很多的教会会不会将恨恶的这种情感从教会的特质当中把它剔除掉了，让教会只剩下爱而没有恨恶，这样好不好啊？这样好不好呢？这样不好。为什么？因为这种恨恶也是来自于人子的情感，对吗？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很多人会以为耶稣是一位很温柔和亲，很温柔，很容易相处的人，不会发脾气的人，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事实上是如此吗？不是的。耶稣会不会骂人呢？也会的哈，他不是讲脏话，他会不会骂人呢？会的，只是跟我们骂人的方式不太一样，对不对？他怎么骂人啊？他说：“你这毒蛇的种类，是不是？啊，这是，如果换到我们这，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平衡哈。其实是很难听的话。耶稣会不会责备人呢？会责备人的，他会指责人，甚至耶稣还会驱赶人，对不对？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看到圣殿当中有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人，他看到了他就生气了，然后拿绳子做成鞭子。大家能体会吗？他还在做鞭子的那时候那个心情，扭啊扭啊扭啊，做个鞭子，然后呢就驱赶这些人，把鸽子也放出去，把牛啊赶走，羊啊赶走，把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个桌子给他掀翻。在这些事情上，耶稣的脾气不是很好的。就如同这里说的，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行为一定是恶的。当面对罪恶的事情，耶稣的情感会有消极面的一些恨恶出现，而以弗所教会也会出现。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恨恶的消极面的情感出现呢？因为他的背后，他的生命内涵是公义，是圣洁。当圣洁，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如果在教会当中被侵犯，如果在圣殿当中是这些卖牛羊鸽子的，而不是成为一个祷告的殿的话，耶稣就会有恨恶的情感出现。所以教会不应该仅仅有爱心，也应该有神圣的圣洁的原则，甚至有的时候要表现出来一些恨恶，对罪恶的不容忍。求神怜悯我们。那么尼哥拉一党的人究竟是谁呢？他被提到的很少，从很多的资料来看呢，很有可能这群人是一帮妥协的人，就向这个世界妥协的人。在当时的以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背景来看呢，他们要面对罗马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群众要忠心正直，他们还有面对那种都市生活的经济增长，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难至死忠心，有的时候会放弃信仰。而尼格拉一党人所做的事情，很有可能他选择了一个中间灰暗的地带，所谓的两全其美的选择，就是向这个世界做一部分的妥协，向罗马的政府妥协，向经济财富妥协。但这种看似聪明、看似两全其美的行为呢，却是被人子所恨恶的，这也是以弗所教会所恨恶的，也应该是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恨恶的。以弗所教会这一点的特质被人子所肯定。一个教会如果要向这个世界妥协的话，一个基督徒要向这个世界妥协的话，实在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妥协了，是不是？但是如果妥协的太多，最后教会就不再是教会；妥协的太多，基督徒就不再是基督徒了。最后是特别的 奖励。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这七封书信的结尾呢，都是以一个警告和一个应许所组成的。这里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是一个警告语啊，我们很熟悉，这是耶稣经常会用的，在弗类福音当中呢也是出现了七次。这句话呢一定不是说一些听不听你随便啊，这个意思不是，而是要提醒读者，你要重视这里接下来所要说的话，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得胜的人子便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呀？伊甸园，是不是？让我们首先就想到了伊甸园。当人犯罪了之后，耶和华神怎么说？他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于是就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什么神不把伊甸园当中生命树上的果子给亚当和夏娃吃啊？为什么？因为不希望他们带着罪永远活着嘛，是不是？不希望他们带着罪永远活着。但是在启示录当中呢，耶稣已经开辟了通往生命树的那条道路，让一切得胜的教会可以得着生命树上果子可以吃，所以这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果子长得什么样呢？我们很多的图画啊，好像是苹果，是不是啊？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苹果。那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启示录的22章第2节那里有记载，那里说在河的那边与这边呢有生命树，哎，看来还不是一棵，还挺多的。然后呢，这个树上有结出12样的果子，一棵树有12样的果子，并且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啊，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哈，所以它的重点不是一个真的可吃不可吃的问题哈，重点是它是从神而来丰富的供应，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饱足，可以让我们一切软弱的得刚强，有疾病有患难的可以被医治，重点是这个。所以这是得胜的可以得到奖赏。那有没有失败的？有可能会有失败的，对吗？有，会在第5节那里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教会是有得胜的，同样有些教会呢也可能是面临失败。那我想问，以弗所教会这间教会究竟是得胜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是不是你们的一厢情愿呢？以弗所教会现在究竟如何呢？启示录当中一共有7封书信，其中到了现在唯一尚存的一个城市，接受书信的城市是士美拿，而其他的都不存在了。士美拿这个城市呢现在叫做伊兹密尔，换了一种名字，所以大家可以去搜索到，这是土耳其的3大城市。那以弗所教会在哪里呢？没有了，它已经不存在了。它是不是被人子从原处挪走了？其实这个问题呢可以让我们转向另一层的思考，就是从有形的教会眺望到无形的教会当中。其实有形的教会很有可能被拆散重组，但无形的教会是永远被人子所拯救的。所以一间教会，我认为它的可夸赞的地方并不是它建立的时间的长短。好多教会说啊，我们建堂已经200年了，有些300年了，以弗所教会2000年了，在哪里呢？ 艾加贝建堂多少年了？多少年？八年。这个在永恒当中都是很少的一点，嗯，一年也好，两年也好，啊，年轻的教会也好，或者年老的教会也好，都不足以夸耀的。实际上，当然我们凡事向神献上感谢，好像墨尔本的华人堂、华人教会最长时间的福音堂，有可能吧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120多年的时间。但是你去看这些岁数很长的这些教会，他聚会的人多少？当然我也不是强调聚会人多人少，不是哈，而是说你能看出他传福音的一些热情。或者说我们说不要说哪一个教会，我们说一些大的宗派，圣公会，大家来到这里你就知道圣公会是很大的一个宗派教会，是不是？但圣公会很多的教会他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啊？老龄化，是不是？很多教会就是70、80岁的人，60多岁的人就都算很年轻的，然后呢10几个、20几个最多了，然后在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似乎就是为了送他们走的，送他们回天家的。但新的气息在哪里呢？没有了，是不是？新的气息在哪里？所以教会的时长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坚持10年、20年等等，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教会有的时候它会被建立，有时候被拆散，有时候再重建，有时候甚至分裂，都有可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真正的教会永远被人子所拯救。正如第一节所强调的那样，真正决定教会生死存亡、具有这样权柄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只有神自己。所以以弗所教会这里的提醒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并不是让一个教会建立的时间多长，而是让我们思考一个教会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它有没有实践出人子要在我们的身上所定下的那个旨意。我们有没有传福音？我们有没有以神的公义作为我们建立教会的原则？有没有以爱心去面向整个世界？不要以拿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作为夸口，而是专注在我们将来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上，还可以为主做什么样的事情上。正如保罗那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同的软弱和问题，有的时候让我们很兴奋，我们会去到一些教会，哇，这个教会太好了，对吗？但是久而久之，你又发现每个教会也都有一些软弱，这个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没有爱心，或者说真理不够，或者说呢尔虞我诈，管理层有问题，或者弟兄姐妹不和，各种问题我们都会看出来。是的，会看出来。我们有患难，也会有逼迫，有外在的敌人，也有内在的敌人，都会有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教会最终走向的一定是得胜，一定是得胜，因为得胜的是在乎耶稣基督自己，在乎神自己，这是给我们很美好的一个盼望啊。所以人子在这里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是众教会，不仅仅是以弗所教会啊，是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神必将神乐园当中的生命果子赐给他吃，这给了我们一个盼望，给了我们一个奖赏。愿我们也能为了这个能吃到这院中的生命果子而继续的努力，也借着这封书信带来的一些反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劳碌在上帝面前神都是知道的，但同时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什么。以弗所教会有人子写给他们书信，有约翰执笔写给教会的书信，提醒他们失落了起初的爱心。而我们如今艾加贝教会，我们没有被 提醒，但是同样可以从这些书信当中来反省我自己，来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失落了起初的爱心，或者有没有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的这种原则，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要借着以弗所教会这封书信，你来提醒我们，任何一间教会都有许多的优点，任何一间教会也会有缺点或者是盲点。借着这封书信，主啊，你来提醒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这间爱加贝教会，被你所拣选、被你所建立的教会。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做的好的行为劳碌上，能够多多的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更加的努力。我们如果有一些软弱的地方，主啊，求主你在我们心当中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牧者，也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重新的刚强起来，借着主你的道来重新的建立我们。就让我们继续的能够为着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意向而去努力，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也能够在真理当中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晋升，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知道我们所信的究竟是谁。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们的教会正如我们的名字埃加贝一样，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你的爱的教会。这爱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对弟兄姐妹，对牧者，对弟兄姐妹，主要更是对整个世界，因为你是爱着世界，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那更多的人，那不仅仅是我们。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将这份爱能够传扬出去，将你的爱能够见证出去，就吸引众人来归向你。我们感谢和赞美主，主要借着你的话语，你的提醒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当中，让我们常常的思念。求主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爱加贝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